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的下半跟第十二章的开始。上次我们看到的第十一章的九到十七节的时候，是讲到以色列人犹大的百姓，他们拜偶像，他们的偶像数目跟他们城市的数目一样的多。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跟十一章最后的这段经文跟十二章开始的这段经文所讲的主题，好像跟前面十一章上次我们所讲的没有什么关系。那但是我想耶利米先知把它放在这里他写这卷书他把今天这段经文放在这里是有一个目的的。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当先知耶利米他蒙召的时候，神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将会有逼迫和反对临到他。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是耶利米书的中第一次出现耶利米对于他所受的逼迫向神发出的一个哀歌。这个哀歌是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许多许多在诗篇里面有许多的哀歌，占诗篇的三分之一这个哀歌有个人的哀歌，也有团体的哀歌。今天我们看到耶利米的这个哀歌是属于个人的哀歌。那么诗篇里面这些诗人们所写的哀歌，也包括耶利米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哀歌，是当诗人们他们受到逼迫、受到威胁、受到灾祸或者疾病的时候，他们到神面前来向神哀陈苦况，因为他们受极度的受苦，所以他们转向神，向神倾心吐意哀陈苦况，而且他们寻求神介入来施行拯救，或者寻求神向他们的仇敌施行公义的审判。这是我们看到诗篇里面的哀歌，今天我们看这段耶利米的哀歌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来看十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是耶利米他第一首他的哀歌以及耶和华的回答。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他说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说他完全无知，完全不知道，是因为耶和华启示，向他启示，耶和华向他启示，耶利米就知道了。知道了什么呢？知道了有阴谋是针对他的。耶和华把这些敌对他的人的恶行显给耶利米看。对耶利米来说，他可能知道这些所谓的恶人是在筹划一些事情，可是他不知道他们在筹划的阴谋是针对耶利米而来的，是针对耶利米，他们想要来杀害他。只等到耶和华向耶利米启示，把他们的阴谋、他们的计划向耶利米启示，让耶利米知道这些恶人想要向他做的事到底是什么。所以接下来耶利米他就描述他自己好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去宰杀，我却像有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描述，我想很多基督徒立刻会想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描述那位受苦的仆人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 我们知道那一段经文是在描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耶和华那位受苦的仆人。但是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跟这里，耶利米说他自己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还是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描述耶稣好像一只无辜的羊，一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那里乃是描述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反抗，他好像一只羊被牵去要宰杀。但是在这里耶利米他对自己的这个描述乃是说他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恶人阴谋要害他，对这个阴谋他是全然无知的。所以就好像一只羊，这只羊的主人把这个羊牵去宰杀的时候，这只羊是一点也不知道它的主人的用意，不知道主人牵着它原来是要把它给杀了。所以还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虽然看起来好像相同的一个描述，但是其实针对实际的情形，耶稣像羊被牵去宰杀，是他被捉拿的时候他毫无反抗，但是耶利米像羊羔被牵去宰杀，是好像羊的主人把羊牵去宰杀的时候，这只羊完全不知道主人的用意原来是要杀害他。于是接下来耶利米就说明他所不知道的是什么，他说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耶利米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设计要谋害他，这些人怎么样来做出这个阴谋呢？他们在一起商量，他们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给他毁灭吧，让我们把他从活人之地剪除，让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换句话说，他们是要谋杀他，他们要把他给杀了。所以接下来耶利米他就转向耶和华，唱出或者说写下他的这一首哀歌，他称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通常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时候这个先后次序他没有按照原文哈，他称呼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曾经说过万军之耶和华强调耶和华是有大能的，但是接下来耶利米他承认或者说他表明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他说你按公义审判，你试验肺腑心肠，和本翻成查验其实是 test， 你试验肺腑心肠。耶利米在他做出他的祈求之前，他先做出他对神的信心的承认，他的祈求是基于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你是按公义审判的一位神，神能够按公义审判，因为神知道所有的一切，你必须真的是知道所有的事实才有可能按公义审判。你看今天我们很多很多犯人在法庭还要经过很多的就是说收集证据，但是有时候你没办法真的是把证据都收集完全，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在法院会做一个错误的判决，所以有些人被下在监里面是无辜的，但是神知道一切，所以唯有神能够按公义审判。而且这里耶利米说神试验肺腑心肠，这个肺腑心肠我们和本这个翻译哈，如果你读原文希伯来文啊，也许有些英文版本也会直接翻译是肾脏 kidneys and heart， 肾脏和心。 犹太人，他们把我们的内脏器官看为是思想和情感的所在之处，思想跟情感。其实我们中文中国人也是一样的，肺腑心肠，心肠 OK 也是一样，我们身体内脏的器官被看为是思想跟情感的所在之处，所以这个肾脏跟心就等于是思想跟心。换句话说，神试验我们里面的心，试验我们里面的思想，也就是说神试验我们的动机，试验我们的心思意念，试验我们的心里面所做的抉择，心中的用意，心中的动机。在神面前这一切都是赤裸的，不但神知道所有的事实，而且一个人心中所有的思念，心中所有的动机，心中所有的用意，在神面前完全都是赤裸的。所以这位神他能够施行公义的审判，他晓得一切的事实，而且他能够知道人心中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动机，所有的意念，所有的用意。基于这个神的全知，神能够给予一个公义的审判。接下来耶利米就做出他的祈求，他说求你让我看见，和合本把它翻成我却要见。其实你看英文圣经它是一个祈求，他说求你让我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施行报复，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案件向你陈明了。求你使我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施行报复，耶利米说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案件向你陈明了。这个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觉得说，等一等我们最后应用我们会讲，基督徒好像说要爱仇敌，好像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那这些先知们岂不做的事是不合神的心意。其实我们要明白真理，报复这个希伯来字所具有的意义乃是说呼求神对于公正、公平和正当的事来施行神合法的权能，呼求神对于所有应当有的公平、公正的事情，我们呼求神来施行他合法的权能。所以我们从接下来第21节我们可以看见，耶利米受逼迫是因为耶利米向犹大宣讲耶和华的话，因为亚拿图人如此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为什么耶利米受逼迫？是因为耶利米他把神的话，神差他去宣讲的神的话来向这些犹大百姓宣讲，而他们逼迫耶和华的逼迫耶利米的理由就是因为耶利米宣讲耶和华的话。一方面这些逼迫耶利米的人是因为耶利米宣讲耶和华的话，这也就等于他们是在逼迫耶和华。耶利米宣讲耶和华的话，他们却叫耶利米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那么等于他们也是在逼迫耶和华。正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那里记载，使徒保罗在他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他为犹太教大发热心，因为斯提凡殉道，于是他就到各处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所以使徒行传第9章让我们看到他拿了祭司的这个权状，他要去大马士革捉拿那边的基督徒，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下在监里面。但是他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大光从天上照着他，他扑倒在地，然后就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 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天上的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扫罗逼迫基督徒，所以就等于是逼迫跟随基督的人。这里一样，所以耶利米他为什么受逼迫？他宣讲耶和华的话，这也等于是逼迫耶和华。另一方面，耶利米他并不是因为行了不义，他所受的逼迫乃是一种无辜受害的逼迫。换句话说，耶利米是无辜受害的人，所以他来到神的法庭，他向这一位公义的审判官陈明他的案件，呼求神来为他辩明，为他伸冤。所以他不是自己个人要做报复的行动，因为这些人逼迫他就是在逼迫神。同时他是一个无辜受害的人，他是到神面前来，到神的法庭，他呼求这位公义的审判官，他把他的案件陈明，呼求神来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他说，求你让我能够看见你在他们身上施行报复。他呼求神为他伸冤，为他辩明。我们看接下来耶和华怎么回答呢？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耶和华的回答，首先他向耶利米显明阴谋要杀害耶利米的人是谁呢？是耶利米的家乡亚拿图的人。这个亚拿图是耶利米的家乡。我们如果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耶利米是亚拿图城的人。亚拿图这个乡乡村是位于耶路撒冷以北不远的地方，不是离耶路撒冷很远，很靠近耶路撒冷，但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祭司城。这是一个祭司城，因为我们从约书亚记看到分地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各支派都要把一些地分给祭司跟利未人居住。那么亚拿图城是在便雅悯地，但是被分给祭司亚伦的后裔，所以这是一个祭司城。而且列王记上，这个所罗门王他罢免这个亚比亚他做祭司，他说你回你的城亚拿图城的自己的田地去吧。所以这是一个祭司城，换句话说，要阴谋杀害耶利米的是他家乡的人，而且是跟他同为祭司的人，是他的亲戚。亚拿图人为什么要杀害耶利米？耶和华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话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亚拿图人不喜欢耶利米所宣讲的话，而且他们说，你讲的这些话你不要把它归诸于是耶和华要你说的话。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们觉得这不是耶和华要耶利米说的话，所以呢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名说话，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这是一个威胁，意思就是说住闭口，不然呢我们要杀你。虽然亚拿图是一个祭司城，这些亚拿图的人是祭司，可是他们竟然不要听耶利米所宣讲的耶和华的话。因为耶利米所宣讲的耶和华的话斥责这些犹大百姓，包括 祭司和先知在内。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第五章，我们看见第五章的31节，耶利米宣告神的定罪的时候，30节说国中有惊骇可证悟的事。什么样可证悟的事呢？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所以耶利米他也斥责这些祭司们，在第六章第十三节，当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斥责犹大百姓，13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全部从小到大的都一味的贪婪，然后呢，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也就是说，他们甚至在耶利米书后面啊，可能我现在不记得是第几章，甚至这些祭司先知向恶人说平安，但是以赛亚书很清楚的说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耶利米所宣讲的神的话？因为耶利米宣讲的神的话，其中包括对于祭司和先知所宣告的斥责的话，所以他们威胁耶利米闭嘴 keep silent， 免得我们把你杀害。他们是企图要禁止耶利米来宣讲神的话。因此神接着就宣告对亚拿图人的审判，耶利米求这位施行公义的神为他辩明和伸冤，所以神就宣告对亚拿图人的审判。神说，我必定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定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定因为饥荒毁灭，而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定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对于这些阴谋要杀害耶利米的亚拿图人，神宣告他必定要刑罚他们，而且他们的年轻人会死在刀剑之下，也就是这个战争，战争很多年轻人会死，而且他们的儿女会因为饥荒而灭亡，甚至神说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他们的阴谋必定不能够达成。而我们刚刚提到第一章，当耶利米蒙召做先知的时候，在第一章耶和华就已经很清楚的对耶利米说，他们必攻击你，但是却不能够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耶利米他做先知传道的所有的日子，一直到他结束他的传道工作，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看耶利米书后面，后来他被那些剩余在耶路撒冷的人一起带下埃及去，所以耶利米后来可能是死在埃及，但是在他传道的工作的所有的时间，神告诉耶利米他都必须受反对跟逼迫。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所受的逼迫是始于他自己家乡的人，是跟他一起做祭司，是他的亲戚。好，这是耶利米他唱的第一首哀歌。接下来第12章1到6节，我们看到是耶利米的第二个哀歌和耶和华的回答。首先耶利米向耶和华提出有关神的公义的问题，他说耶和华啊，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什么得安逸，你栽培了他们，他们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可是心却与你远离。耶利米他首先提出关于神的公义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他提这个关于神的公义的问题，他第一件事他先表明他对耶和华的信心。其实如果你照原文的次序，耶利米首先他说你是义的， You are righteous， 你是义的，或者说你是公正的，也可以翻成 just， 你是公正的，或者说你是对的， You are right， 你是对的。他第一件事他表明他对神的信心，你是公义的，你是义的，你是公正的，你是对的。然后他说当我与你争辩的时候，这里公正、义或者对这个希伯来字所描述的是在法律上或者是在法定的领域，不是一般我们觉得事情做对或者做错或者公不公正，这个字基本上是 指在法律上或者是在法定的领域。耶利米宣告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他对耶和华是正直、公正和信实的，他是有这个信心，相信耶和华是正直、公正和信实的。在过去每逢耶利米他把一个案件提到神的面前，神所做的判决都是义的，都是公正的，都是对的。并且当人跟耶和华争辩的时候，也就是说 debate， 当人跟耶和华争辩的时候，神是公正的，是不能被反驳的。因为耶利米不管把什么案件带到神的面前，神做的判决都是义的，都是公正的。所以当人跟神来争辩，耶和华是全然公正，是不能够被反驳的。然而耶利米说我还是想要跟你讨论一个特殊的案件，这个特殊的案件就是关于恶人为什么兴旺这个问题。我还是想要跟你讨论恶人为什么兴旺，关于恶人为什么兴旺，这是一个旷世的老问题。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也有这种问题，为什么这些恶人兴旺？我是一个顺服遵行神话的人反而受苦，好像耶利米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旷世的老问题。我们看到约伯记，当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在对话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就认定了约伯的受苦是因为他作恶，所以神的审判刑罚临到约伯的身上。但是我们从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知道约伯其实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远离恶事，是耶和华允许撒旦来试验约伯。那么但是他的朋友跟约伯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的朋友就定他的罪，一直强调因为他作恶，所以今天他遭遇这样的一个刑罚。但是我们看到约伯记第二十一章，约伯他就说恶人为什么存活，大享受术，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荣耀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他们对神说离开我吧， 我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意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啊？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约伯。诗篇73篇，诗人也曾经产生这种困惑。诗篇73篇，这是诗人亚撒，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为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诮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他们说神者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但是诗人说，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所以恶人为什么兴旺？这是一个旷世的老问题。耶利米也向耶和华提出这样的疑问，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为什么所有行诡诈的得享安逸？耶利米也有这种困惑。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在耶利米提出这个他不能明白的问题之前，他先表明了他不能够否认的事，也是先表明了他的信心，那就是耶和华是义的，耶和华是公正的，这个很关键。在他提出他不能明白的事情，提出他的困惑之前，他先表明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他也先表明他绝对不能够否认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耶和华是义的，是公正的。这就使得耶利米他的发问为什么被放在一个正当的位置上。虽然他说为什么，但是因为他先表明对神的信心，这个为什么就被放在一个正当的位置上。他感到疑惑，但是他愿意受教，他愿意受教，因为神是公正，神是义的。只是他不明白，他现在把他的困惑提出来，为什么？但是因为他先表达对神的信心，所以就把他的为什么就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虽然他很困惑，但是他是愿意受教，他肯定耶和华是义的，是公正的。所以耶利米进一步提出更加令他困惑的事，岂不是耶和华栽种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而且长大结出果实吗？是你耶和华你栽种他们，他们生根然后生长然后结出果实来。这里栽种、扎根、生长和结果实这个意象，这个 imagery 是显明恶人的兴旺和亨通不是偶然的。他说岂不是你耶和华栽种，然后他们生根生长然后结果吗？这是显明恶人的兴旺跟亨通不是偶然的，乃是神对人类的需要一个普遍的恩典和供应。这是什么意思？就像耶稣说的，神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这是神对于人类的需要一个普遍的恩典跟供应。所以这些恶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发达，又是赚了很多的钱，又是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荣华富贵， 其实他们的兴旺是不是一个偶然，乃是耶和华对于人类的需要一个普遍的恩典和供应所产生的。但是耶利米这样的话说，岂不是你栽种然后他们长大然后结果，这个话我相信很多人马上会想起来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在那里诗人，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第四节，诗人他对于义人跟恶人的描述，岂不也是说这个义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然后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耶利米、约伯或者诗人亚沙，他们的经历却不是这样，不是义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恶人被神栽种，然后呢，凡事亨通。所以，这不是他们的经验。OK。除此以外，耶利米还说，他们的口是与你亲近，心却与你远离。这是类似以赛亚书29章第13节，以赛亚先知斥责犹大百姓、以色列百姓，你们的嘴唇亲近神，你们的心却远离神。这个指控耶稣自己也曾经引用来指控法利赛人，所以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属于这种？我每一次唱诗歌，像我们刚刚唱敬拜的诗歌，我总是想到唐崇牧师所说的话。他说我们基督徒每次唱诗歌，我们就是在说谎。为什么？你诗歌唱得那么陶醉，我们刚刚唱真神之爱伟大无穷，我们刚刚唱赞美圣父，赞美圣子，赞美圣灵，我们唱，我们的心却远离神。怎么知道？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嘴唇大声的赞美承认神，我们的生活更大声的否认神。这就是我们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可是好像我们对罪很不敏感，我们还要替自己辩护，就跟圣经里面的这些耶利米时代的祭司先知，他们不要听耶利米讲的话，就跟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的假冒为善，但是自以为义。所以耶利米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向神提出有关神公义的问题，他承认耶和华是有绝对的主权，并且是良善的一位神，但是他很困惑，耶和华有绝对的主权，而且是一位良善的神，他为什么允许恶人兴旺亨通呢？即使是很短的时间，耶利米认为这是他不明白的。虽然耶和华已经宣告他必定刑罚亚拿图人，但是也许耶利米他期待神应当立刻做出行动，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常常这样。其实很多人都问，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邪恶存在？为什么神不刑罚恶人？那我们看看耶利米把这个疑惑提出来之后，他就转向神，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你晓得我，我们把它翻成你认识我， you know me, 因为在旧约到新约，认识，我们认识神或者神认识我们，是这个认识是一个很深的 一个关系。耶和华，你认识我，你看见我，你鉴察，你试验我对你的心。和合本说，你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恶人口里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但是跟恶人相对的耶利米是怎样呢？耶利米说，他是耶和华所认识的，耶和华认识我。这表示耶利米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已经讲了，认识这个字在旧约跟新约都是表达一个很亲密的个人关系，在旧约里面更是用来描述夫妻同房，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耶和华，你认识我，耶和华跟耶利米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关系，而且耶和华呼召他，不但认识我，你看见我，耶和华也看见耶利米所行的一切，看见耶利米是一位忠心的仆人。同时耶和华试验耶利米对耶和华的心，也就是说耶和华试验耶利米对耶和华的思想动机、心思意念。耶利米心里面对耶和华是存着怎样的思想、怎样的动机、怎样的心思意念呢？耶和华试验他，知道耶利米是完全献身和委身于耶和华的人，他是完全献身跟委身于耶和华的。所以恶人嘴里亲近耶和华，心却远离耶和华，但是耶和华认识耶利米，看见耶利米，也试验耶利米对耶和华的心。可是这些作恶的人却兴旺亨通，耶利米却受苦，甚至这些恶人阴谋想要杀害他。所以耶利米再次提出他的祈求，他说，求你把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求你把他们分别出来，等候宰杀的日子。这是我比较是按原文直接翻译，求你把他们拉出来，好像马上要被宰杀的羊，求你把他们分别出来，等候宰杀的日子。耶利米再一次呼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来为他辩明，来为他伸冤，来刑罚那些阴谋要杀害他的人。这就好像在启示录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个曾被杀的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做见证并且被杀之人的灵魂，也就是这些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些殉道者的灵魂也是在祭坛下呼求这位公义的神来为他们被杀害来伸冤来辩明。那么我们看见耶和华怎么样做出回答，但是在耶和华做出回答之前，好像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怎么会插入一句话啊？第四节，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然后加上一句，他们曾经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自己向神发出哀沉苦况，呼求神伸冤。然后在第四节，他描述似乎这地连这个地土 也参与发出疑问，因为这个地主说，他说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由于这地上居民他们的恶行，他们对神的不忠，所以这里说因为地上居民的恶行，牲畜跟飞鸟都灭绝了，是因为神的百姓他们的恶行，所以因为他们对神的不忠，所以使得田野的青草都枯干，走兽和飞鸟都灭绝了。然后好像地土也发出这个疑问说，这要到几时呢？似乎地土也发出一个哀叹，他们也是发出他们的困惑。而且耶利米加上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这个他是指的神，神看不见我们这些作恶的人的结局。所以不但地土也发出哀叹，更糟糕的是那些阴谋杀害耶利米的人，认为他们杀了耶利米，他们可以逃脱神的手，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他们认为神好像把自己的眼睛遮盖起来，看不见他们所行的一切的恶，神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漠不关心。所以他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但是耶和华针对耶利米的祷告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回答，耶和华说，你如果跟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么能够跟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这里翻的不正确哈，你在平安之地虽然跌倒，你在平安之地尚且跌倒，跟前面那个尚且觉得累应该一样的哈。你在平安之地尚且跌倒，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呢？耶和华神的回答没有处理关于恶人为什么兴旺的问题，神没有回答耶利米所提出的这个困惑。耶利米的为什么和地土发出的要到几时，这两种的发问，是我们在诗篇里面可以看到诗人们经常发出的疑问。为什么恶人为什么兴旺？我受苦要到几时呢？好，地土说这个青草不枯干，然后走兽跟飞禽都灭绝，要到几时呢？连地土也觉得他的受苦不知道还要等到何时才能够了。这是诗人经常发出的呐喊，诗人经常向耶和华发出这样的一个呐喊。但是神的回答从来不是哲理的 philosophical 或者护教的 apologetical。神的回答从来不是哲理的、知识性的、护教性的、哲理的，神的回答总是教牧的 pastoral， 神的回答总是教牧的，是实用的。神或者是斥责我们，或者是在调整我们的方向，或者是在使我们恢复信心。在这种困惑当中，神没有，你可以看到经常神并没有回答，连约伯记也是一样。约伯记最后怎么结束的？神挑战约伯，你如果知道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这个大地是怎么样被创造的？你知不知道我为海立了界限，让这些海浪不能够超过界限？神一直质问他，神没有给他回答。神的回答不是哲理或护教性的，神的回答总是教牧的和实用的。其中我们到了15章，我们会看到耶利米再一次向神发出这个哀告的时候，神甚至叫耶利米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那你就可以继续做我的先知。所以神这种教牧的或者说 实用的回答，有时候是斥责我们，有时候是把我们的方向做一个重新的调整，有时候是使我们再一次恢复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这里神的回答他是用两个比喻，但是是使用问题的方式来做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跟徒步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你怎么能够跟马赛跑呢？你如果跟人家走路的人你跟他同跑，你都觉得哎呀，喘气如牛，那你怎么跟马赛跑呢？这个问题的要点是，如果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对你来说都是过多，那么当事情真正是困难更加费力的时候，你将如何呢？比较容易的事情对你来说都是太多了， too much。 那等到事情真正是很困难或者是真正是很费力的时候，你将如何呢？第二个问题，如果你在稳妥之地尚且跌倒，在约旦河边的丛林你将怎样行呢？如果你在稳妥之地，所以这个问题的要点是，如果你在很安全很稳妥的地方，是比较容易走的地方，你都会跌倒，那么像约旦河边的丛林之地是不安全也不稳妥的地方，你将如何行呢？所以其实要点都是一样的，你在比较容易的时候你都觉得太多了，那更困难的时候你将怎么做呢？所以神的两个问题不是像诗人或耶利米的为什么或者要到几时，神的两个问题是你将如何赛跑呢？你将如何跟马赛跑呢？你将如何行呢？换句话说，神用这两个问题来向耶利米指出，你现在的受苦比起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算不得什么，现在容易的事你都觉得不行了，那将来更困难，你将如何？你现在的受苦比起将要发生的事，你现在对神发出这个哀告，为什么？要到几时？你现在的受苦对你来说都觉得难了，那比起将来的事情，这是算不得什么。神他在预备耶利米去面对尚未临到的更加严峻的苦难，神预备耶利米去面对还没有临到的更加严峻的苦难，但其实这是耶利米起初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向他启示的那一种传道工作，在他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向他启示了，你的传道工作是一种怎么样的传道工作？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所以你当竖起腰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强铁柱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和全地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一开始耶和华就已经向耶利米启示他的传道工作将是怎么样的一种传道工作，而现在耶利米受到他家乡的人的反对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跟将要临到的事情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耶利米的责任是在他现今的受苦中持守他的信心和胆量，在他现今的受苦中他的责任是要持守他对神的信心跟胆量。那么他还要预备更大的受苦，他现在能够 被预备好去面对更艰难的事。最后耶和华向耶利米指出，连他的兄弟和父家也要出卖他。耶和华说，因为连你的弟兄和你的父家都要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然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相信他们。所以不但是耶利米他的家乡的人，连他自己本家的他的兄弟，他的家人也要起来反对他，甚至他们会出卖他。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启示神是公义的审判官，神知道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我们里面看不见的、隐藏的、人不能够彻透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用意，一切的心思意念。所以神他不但知道一切的事实，他也知道人心中所有的隐秘，神将要给予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当耶利米他无辜受害的时候，他来到这位公义的审判官面前，他陈明他的案件，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神看见他一切传道的工作，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并且他对耶和华是完全的献身跟委身，所以他呼求这位公义的审判官为他的无辜受害来辩明、来伸冤。当然神也向他启示，还有更加严峻的苦难将要临到他。而耶利米受的反对，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是始于他家乡的人，甚至他自己本家的家人。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关于神公义的审判，在罗马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其实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是提出了七个神公义审判的原则，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把这七个都讲出来。但是使徒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说到，神第三节说，你这论断人的人，你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呢？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应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的审判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里论到我们的行为，但是其实啊，第二节我们和合本翻成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啊，这个英文就是神必按照 truth， 所以和合本把它翻成真理，其实这里主要是指向神要按照事实，全部的事实来审判。而这个全部的事实，第六节讲到神是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但是到了第十六节，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这个审判不仅是按行为，人的隐秘事所说的就是我们人心里面的意念、思想、动机等等。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他说，任何人论断我，我都觉得算不得什么，而且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这个论断其实就是 judge， 就是来判断。第四节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将来最后的审判官是耶稣基督。第五节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我们不要做什么的判断。也许我们今天说，哎呀，你看他好爱主哦，哎呀，你看他 这么贪恋世俗。我们要做判断，可是不要做论断。论断的意思就是盖棺论定，也许这个人偶尔跌倒，他会悔改，转回归向神。也许这个人现在好像很热心，很爱神，但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从心里面对神真正的敬拜，真正的顺服所发出的呢？还是说，说穿了，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很多时候我们的热心是出于我们的私欲，我们以此为夸口，哎，等等之类。所以保罗说，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美国有一个专门做研究调查的机构叫 Barna， 这个 Barna Group 他们做很多的这种对于教会的一些情况的研究。你相信吗？在教会里面看 pornography， 看黄色的不管是什么东西 pornography 有多少百分比？50%。可能这些事都是隐藏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电脑的这个东西，手机的这些东西，我们随时这些东西都在试探我们。很多人就是在暗中做事，神要显明暗中的隐情，神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这是从旧约到新约都向我们肯定，如果这是真的，你要不要存着敬畏占据的心来过你的日子？你所做的一切，有人说将来最后审判会把你的一生好像一部电影放给你看，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你心里面想着肮脏污秽的东西，你对人家的仇恨嫉妒批评论断，背后说闲话回谤 whatever， 你想想看，那一天如果通通放给你看，当然如果你是真正悔改接受基督的救赎，基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这一切的罪，但是悔改不能只是嘴巴，要有悔改的果子，悔改必须是继续不断的，不是你做完决志祷告你受完洗就 all done，是每天的，每天转离自我转向神，这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外在的，嘴巴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同时论到深渊报应，在罗马书12章，使徒保罗给罗马教会这个劝勉，19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然下面说，所以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这样行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引用箴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无辜受害，我们是义的受到不义的残害，虽然耶稣要我们爱仇敌，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公义和正直。但是审判和伸冤是神的特权，我们要把审判和伸冤交出去给神。有一个基督徒的妇女，她在停车场被一个黑人强暴，结果就怀孕了，她和她的丈夫决定这个孩子要把他生下来，因为这是一个生命。但是她受如此的不义的对待，我们说要饶恕，要饶恕。我们不能够把罪就是把它扫到地毯下面，不讲公义。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是要把伸冤我们到神面前交在神手里面，求神来伸冤，那就释放我们自己，可以在我们仇敌饿的时候给他吃，渴的时候给他喝。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在讲爱，不讲公义，这不是我们所传讲的神。我们今天的爱是纵容，但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神在旧约我们一再的看见，对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对神的不忠，神必定要实行刑罚。亚拿图人阴谋杀害耶利米，神宣告我必定刑罚。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耶利米先知即使受这些反对，他还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不停的为他们祷告，以至于到一个地步，神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因为这个审判是必定临到了，已经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是，然后最后我们就是看到受逼迫，在登山宝训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常常讲到的八福，这八福是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给予的一个教导。这八福不是描述八种人，这八福是描述一种人，一种人，那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跟随做耶稣做门徒的人一定有这八方面的品格：邻里贫穷、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悯人、清心、使人和睦，最后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真门徒身上的记号，为义受逼迫是真门徒身上的记号。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不是，我们要分清楚哈。如果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罪受逼迫，这不是耶稣这里所讲的，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犯罪招来的。但是耶稣说的是为义受逼迫，那就是对神忠心，遵守神的话，宣讲神的真理，我们做这样的事不会不受逼迫。甚至我们这个逼迫往往来自家里的人，正像耶利米说的，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提出这样的警告，他说我差你们去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然后耶稣就列出许多他们可能受的逼迫，在第十章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然后到了十章的第三十四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跟母亲生疏，婆婆跟媳妇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主动的去攻击别人、反对别人，乃是说当我们真正传讲神真理的福音，真正行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别人会来攻击，甚至家人都会成为攻击我们的人，成为我们的仇敌。我想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都是缩头乌龟，我们不敢公开的来承认耶稣基督。你说有啊，我就是承认我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嘴巴说，更是你的行为。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团体里面，我的女儿，两个女儿，她们还在 我们曾经回台湾，牧师读完化工博士，我们回台湾工作了七年。他们在一个台湾政府设立的一个双语学校，在新竹。他们有一个课叫军训课，是所有的小孩，这些孩子都在美国出生回来的，他们上军训课，他们最不喜欢。所以考试的时候，大家全部都一起作弊。我们两个女儿不作弊，那旁边人说 Ruth 给我看， Joyce 给我看，我们女儿说 No， 但是人家就开始骂了，就开始骂，因为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来作弊，来通过考试，但是我们家两个女儿不肯。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今天在这个时代很艰难。当然我觉得我们要明白真理，譬如说你对于堕胎，对同性恋，对于这个变性，你应该有个清楚的立场，这全部是违背真理。但是对于行这样的事情的人，我们还是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不能够，周围的人的声音都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当中小芳姐妹，她现在在教儿童主日学，她在 Boston 的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工作，后来她主动辞职，为什么？因为她的上司，她做一个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过去20年是研究母亲的角色，现在他们有个新的研究计划，要研究父亲的角色，然后上司说你要把同性恋的家庭也包括在内，他就开始挣扎。因为你要承认同性恋也是一个家庭，你要也要把同性恋这个家庭里面父亲的角色纳入来在你的研究计划里面。最后小芳他很多的挣扎，我跟他说你必须忠于你自己对神的信心，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把工作辞掉了。那当然他还有很多见证，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分享。但是他丢掉这个饭碗，他们这个 DPH 呢是不会叫 lay off 人的，是一个铁饭碗。 OK，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就是很多的妥协，所以我们不愿意受逼迫，但是这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真门徒身上的记号。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重要的真理我们实在不能靠自己去明白，实在需要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给我们有真正属灵的明白，而且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真的是变成我们愿意去顺服，而且愿意付代价的顺服，来遵行你的话语。但同时我们要预备自己，要为真理，为基督，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有时候甚至是来自我们家中的人。我记得在台湾华神有一位学生，因为他跟家人提出神呼召他要全时间出来服侍，他申请进入华神来装备自己，他的家人叫他从此不要再进他的家，他们家的大门。他说5年的时间经常经过家门前，但是他不能进去。这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必须也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主走的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不能够不走不跟随。耶稣说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我们也要跟随主走这样的一条受苦的路。而且我刚刚没有提到，在腓立比书1章第3章一再的说，我们不但得以信服， 信福音，而且要与主一同受苦。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些话真的是吃下去，让我们预备自己，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不惧怕这些逼迫和反对，勇敢的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